享受工作，乐生活。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内建降噪及会议快速键，搭配清晰的 Bang & Olufsen 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让您在会议中享有最佳的视觉和听觉品质。
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我是许荣江。年底首都之战，蓝绿白都派出人选，对绿营来说，这是最有希望拿下首都执政的一次。但选战过程非常激烈，对手不放过任何检验的机会，甚至凭空捏造、扭曲事实，制造仇恨。那台北长期以来都是蓝营执政，但这二十年来，我们的首都建设有跟上国际大都会的水准吗？还是成为某些人想选总统的踏板呢？他们有在思考首都之外整个北台湾的共同发展，还是看到民进党四箭齐发的建设构想才赶快拿香更拜呢？然后持续攻击疫情指挥中心成为第二禁总，那台北是疫情的开始等等，再扭曲成对台北的歧视与伤害，没有仇恨与抹黑就不会选举吗？那选市长是要选一位来帮助城市发展的人，那么怎么样来变成呢？看起来是变成有一些战翻谁啦，打趴谁呢？那是谁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呢？选举剩下最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其实选民现在应该可以看得清楚，到底哪位候选人比较适合当台北市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难得能够邀请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来跟大家分享他当台北市长会给首都带来什么样的发展与改变。我们欢迎阿中市长。
中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午安。
好，这个阿中市长呢是这个第二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上次是以部长的身份，那这次呢转换身份，好，要来带领未来的台北市发展。同时，我们节目邀请四位来宾一起参与讨论，包括在我右手边的一位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中江好，大家好。
好，还有这个资深媒体人陈敏凤，
大家好。
还有备役少将于北辰将军，
中江好，大家好。
好，再来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中江好，大家好。
好，那我们的节目的后半段呢，还有陈时中竞选总部主委陈建仁，我们的前副总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那我们先来关心呢，今天早上最新的时事发展，就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陈时中，还有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桃园市长参选人郑运鹏以及基隆市长参选人蔡适应上午大合体举行联合政策记者会，承诺未来四人当选呢，诉求大首都圈区域治理，北北基桃共荣共好。
民进党北北基桃参选人齐聚新北，四个人骑自行车举办北北基桃大首都圈联合交通政策记者会，提跨县市的合作。
四箭齐发，我们越来越强，有台北更好、台湾更好之间，我们还有北北基桃要共好。
未来呢，举办首都区域治理论坛，然后设置专责行动办公室。
所以我们推动高速公路的拓宽计划，而这个拓宽点就是从台北、汐止到基隆的沿线拓宽，让这几个城市的往来交通更好。
四位，我们有共同的政策理念、共同的价值观、共同作战的经验，我们四位通通当选。我相信这个是首都生活圈的大进化。
好，我们看到选战经过这些时日起来，这个攻防哈，到底谁比较适合当市长？应该呢，选民会越来越清楚哈。最后终究要回归候选人本身的条件跟政见嘛。那今天我们就看到绿营的北北基桃四位市长候选人一起举行记者会，提出这个四箭齐发，一起动起来，从这个区域治理的这个角度进来，包括交通、流域、产业还有环境等等面向，要全面来提升北台湾的建设。就要请教阿中市长，当初这个构想是怎么样想出来的？可以带给北台湾的民众什么样的选择呢？
其实第一个地方要进步，一定跟中央要合作，它是一体的。那而且地方呢，它整个来讲，我们看看就北北基桃，它其实是过渡到全台湾。我的口号就是好，就是把事做好，台北更好，台湾共好。那在台湾共好之前，我们北北基桃先共好，这一千万人口怎么样把它有效率的治理起来？所以我们在地方应该第一个，我们先自己整合，先建立一个区域治理的一个机制，然后再建立一个委员会，可以跟中央直接来对口，对下可以跟县市来沟通，对上可以跟中央来做 联系。那看起来明年中央的经费也编列的非常多，我们也就是应该要跟中央积极争取经费，积极的争取合作的机会。那然后我们试试大家合作，把事情的效率把它做出来。我相信对市民或10,000,000的市民是非常有感的。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具体化？也就是说，为什么北北基桃要共同治理？比如说台北市有一些问题，可能很难单一去处理，比如说内湖交通问题。那现在是不是有些构想？比如说内湖有捷运，可能通到新北市，再往基隆那个方向，然后呢，让这个内科这边呢，它的包括一些产业等等，有这个腹地可以往这个北部来去发展。那是不是有基隆捷运配合整个的基隆河的流域，包括那边的有一些空地可以去使用？是不是利用这样的一个区域建设开发，让民众能够了解为什么四都要联合治理？
没有，第二，我们来看看这整个地理跟国家的关系。基隆是海港，然后这桃园是空港，那我们双北刚好在中间，那怎么样这双港能够联合起来跟都市一起？好，这都是同一个。如果以国外的看法来讲，10,000,000差不多是一个都市的规模嘛。好，如果东京这都是将近要20,000,000的一个规模，所以10,000,000的人口来做一个最适宜的发展互补，这是最有效的。然后第二个，我们在水域，水域大家都是连在一起的，像双北这水一边就是台北，一边就新北嘛。那双北这边能够共同把这水域治理好来，那当然对整个的提升也好。那分工，企业分工，但我们在台北接单国际的往来，然后在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我们有企业总部，那有一些工厂的总部，那双方怎么样来配合，这都需要我们在都市上面大家互相来配合，不用互相来抢工。
因为这个北北基桃可能有些不同政党的这个市长嘛，那会不会有因为一些不同市长的关系，所以呢可能卡住某些建设？比如说台北之前大家觉得柯市长这8年没有完成这个捷运，没有新的路线这个 来通车。
这八年来其实这现象是蛮明显的啦，有些地方就想要凸显说自己最想高嘛。在我那天在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说，一个人没多高啦，一个高更加高也没多高，一群人只会拼到顶走就会高啦。这是我的基本感，而且是看到这几年的情况有感之而发。从以前大家看到在前瞻基础建设的时候，林权院长那时候提出来，大家就抢着要经费，可是独独就台北什么都不要。台北那时候台北
都不要，
几乎什么都不要啊。那这几年台北的配合款，这边也是中央的配合款特别少。换句话说，基本上台北认为说一家里走得好啊。那在这个台湾建设上面、经济上面这样子做是这样，那在防疫上他也是这样做啊。有时候我家里走得好啊，中央别人我唔免插啊。这历历在目嘛。但是我觉得，更加搞哈，一个做嘛未搞啦。想好是中央地方合作这个地址，第二个就是讲，安尼事事都能够合作，更加好。
所以台北市是不是经过这几年，我们说柯文哲有8年了，之前是蓝营治理，台北市是不是停滞很久，没有办法跟我们周边的国际大都会去做竞争呢？
当然，因为以前这个市长都以为台北市一枝独秀，他资源最丰富，自己够好就好，他没有那个共好的概念呐。就像我这次提出来说，
要让共好，
对，要共同好嘛。比如讲，不是讲我好啊，怎样？我把个拢好，把个好，我个更加好，就一直一个正向的循环起来，让台湾才会真正的变好了。
对，因为这个阿中市长，你之前有提说嘛，要跟国际大都会来竞争嘛。那现在台北市有缺哪一些发展？比如说可以透过四都的治理，可以来完成，让我们的北台湾的建设可以足以跟，比如说跟东京、跟这个这个什么首尔等等，甚至是跟纽约这个伦敦等大都会呢，来互相这个比拟来。
不，一个企业啊，中介企业啊，一个都市拢想，它的消费群组是越大，涵盖的越大，那当然经济规模就越大。
对，
若以台北240几万的一个人口，要来做一个消费群的一个背后的 support 的一个基础，伊就较少啊。啊，你若是北北基桃，你有1,000,000人。嗯哼。好，但你1,000,000人，免咱有当几百消费，
对，
然后你来靠交通建设能够顺畅的来，顺畅的
走。交通要更便利
。那你的目标群有定好，然后设定你这样是一个消费群，你才能够把资源集中来，那你力量就会大，你才有办法去办这种。 真正国际级的大型的一些会展也好，那要不然就是我们演唱会也好，三展会展这些都可以办，比赛也都可以办，所以它背后的目标群要大，而不是 只局限看到消费群，就只有台北市这以前的270万，现在246万人，因为消费群看出1000万，那怎么样经营这1000万，那想法就不一样了。
对，
好，交通建设这不是只有，
因为台北市的人口是不断的减少，也不断外移，哈，
对，
那现有的交通的一些建设路网是不是也不够，必须要再继续强化？
当然要继续强化，因为你看吉亚喜，所以你的建设是吉亚喜这规模嘛，啊，你干嘛说比这个多，好像就是在帮助别人，嗯哼，其实不是，你在帮助自己啊，对，你让它顺畅起来，你这种观念变起来就不一样了。
对，
你这样服务这1000万人，以前这么一块，我敢服务几下个得赛，剩下其他个我是在帮忙别人。
对，
不是是在帮忙自己。那大家互相帮忙，自己也帮忙别人，然后大家要共好。
眼界要放开，当然要看，不能只说我只治理台北市，我只治理新北市。
你才刚刚怪讲规模伤小嘛，因为你的眼界伤低嘛。
对。
所以你的服务对象就是小嘛，啊小你做不多嘛，啊大家都抱怨说我规模太小，我没办法做大，那就把它做大来啊，好，试试大家一起合作，大家做好多啊，做好多大家就那个共好起来，对，大家都是对每个县市都是经济都会一起起来，
是。那现在说蓝营那边看到你们四都合体，他们也要比照是不是？也要来一个这样共同是啊造势还是什么？
也许他们看到以后就恍然大悟吧，
就原来可以这样子，不是只有各县市提政见而已，哦，原来是可以四都联合区域治理。
对，一个突然想起来说，哎，哦，买山呢哦，阿尼玛真好啊，好，我讲阿尼玛真好，阿大家拢阿来做啊。
很多的事情呢，在蓝营的角度当中，哎，似乎都会扭曲，哦，社会都变不一样，哦，这个白的讲成黑的，黑的讲成白的，所以就觉得很奇怪啊。现在国民党要拿香跟拜嘛，来瑞哥，我们看，现在的选战是打得非常的激烈嘛，那看起来蒋万安的政策苍白无力嘛，所以呢，现在是只有泥巴战跟负面选举吗？
我觉得今天那么北北基桃啊，民进党四个县市的这个候选人啊，那么能够站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来提出共同的计划，我觉得非常好哦。为什么呢？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好了。那么基隆的相关这个捷运一直到台北来，一开始是说轻轨嘛，
对。
现在的新北市长的民进党的候选人林佳龙在他的交通部长任内一手促成的。没有他就没有这一条这个提升为捷运嘛。那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一件事，基隆人啊，那么从基隆到台北来以前就只有公路 高速公路又塞又小，然后呢走火车坐火车啊，现在从轻轨又变成了中运量的捷运来到台北以后，你知道吗？要不是因为台北市长柯文哲坚持要把这个捷运从这个南港展览馆，对不对？一定要到火车站，又多了几十亿，然后又不晓得要拖延延宕多久的工程啊！事实上早就可以定案了。那么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其中一个合作案而已。
对。
然后也因为这个合作案，所以旁边的系东线另外一条捷运站，就是柯文哲也没办法也没办法定案的这个系东案，也因为这样子也会可以定案了。所以就两条马上解决了这个基隆到台北来的一个问题嘛。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了。那我觉得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他们突然间发现，哎呦，买山按走，哦，就陆海空，哦，都可以一起来，对不对？我也觉得蛮好的。但是现在好像很难一条心了，为什么呢？基隆人在忙的要准备要送人家 GoGoRo 电动机车啊，等同等级的，还要你自己开这个，等于说啊，那个支票，然后还要中央买单，每辆10000块要人家中央出，中央为什么要帮你出？中央如果要帮你出的话，那全台湾22县市都要比照办，你出10000块的，让你买电动车才对啊。然后你再开一个空头支票，达不成的任务嘛。那另外台北市蒋万安好了，我觉得他在忙什么？那忙着 APP 叫公车，预约叫公车嘛。然后呢，他另外一个400万的这个等于市民的侯友宜在忙什么？忙着2024选总统了。然后另外一个桃园的张善政，到现在5736万相关的这个费用也都讲不清楚。所以我倒觉得现在已经选举不到2个月了。那么从现在开始，事实上比的就是你能够拿出什么愿景给相关的市民。
对。
我觉得阿东部长他们很好啊。我记得好像他的对手都提出来说他有讲什么这个讲什么这个政见。 目前为止讲最多的好像是他。
哦，对。
那从内湖的相关的这个内湖的交通，
对，
我在内湖塞了整整17年呐、啊，你知道吗？
对。
所以内湖的交通怎么解决？另外两位，你们如果一个要这个等于说盖捷要靠捷运，一个要靠这个迁移这个松山机场、嗯，你们自己本身都已经两任市长做完了，都可能办不到。
对，
所以我觉得，那么从现在开始就提出你自己的愿景、嗯，那么提出你自己，你打算怎么做？非常好，嗯、因为只有自己好，别人好，大家一起好，我才会更好。
对，
我觉得阿中部长这一点是做得非常好。
对，因为特别是我们说内湖交通嘛，在前一阵的这个政策攻防当中，就被是高度讨论嘛。那如果说你就这个本地来看，会觉得好像没救了哈，如柯文哲所说。所以阿中市长特别透过这种所谓四都的这种共同治理，如果把这个线跟面拉开，那你的眼界就会不一样。也就是说，内湖的交通其实是可以被解决的。
当然，只要你愿意做，没有什么事情无法解决的嘛。问题你有心不心嘛？啊，基本上在培养这些物件，我基本上在选举之中啦，其实我最担忧的就是大家在攻防之间呐，现在变成好像什么都没有做的人最占便宜哦，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攻击
嘛。啊，提出来就被骂。
啊，我们有讲，我们以前有做过事情，就被鸡蛋里挑骨头嘛。那未来，那我们又愿意讲说未来怎么做，那也可以被批评嘛。可反而有时候会变成一个负面的印象。好，然后最后再检视另外一个候选人，才发觉说啊，要甲讲啥，伊都毋捌做过啊。哦，什么代志蛮不走过，不利于攻击这样代志，我听
好嘛。所以他只管批评，然后就是只管批评，就是全面抹黑陈时中。来，范老师，因为这两天我们说这个选战的攻防哈，其实就蓝营来讲，或者就白营来讲，哎、欸，还真的是哎、欸，一句话哈，比如说赖清德的一句话就被断章取义哦，说这个什么哎、疫情从台北开始，哇，铺天盖地哦，说你歧视啊，伤害台北，哎、欸，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嘞？
对，我觉得用一句话把它无限扩张啊，无限上纲。那当然在选举的时候会有一些效果，但是呢很多人会去争就他真正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都是因为政治的乱斗，我想这样不会长久的，大家还是要看政见。不过我看上个礼拜六啊，我们阿中部长的那个陈造势大会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啊，那人山人海，我不晓得部长那天的感受怎么样啊，特别是我也发觉部长在讲话的时候有点情绪的波动啊，有点感觉到哽咽的感觉。那过去部长在主持这么多场的三年来这么多场的这个防疫记者会都是非常平稳的，没有任何情绪的起伏，可是那天我看到部长好像有点波动，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有怎样的一种感动吗？
确实那天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好，那我们的支持者都四方的涌入，我们也没有真正去说做所谓的动员，就做一些宣传，说那天要办，结果那天中午开始就大量都涌入。那我非常感动的是，我们几位前辈都非常替我讲了一些话，那现场观众很感动，所以大概开始以后到结束，几乎没有人在离开的。以前有些这些相关的这种演讲场，对，到后来的时候大家就陆陆续续会离开一些，那天都没有人在离开，大家都非常注意。那从大家的这些眼神里面，我可以感受到大家对我的一个期待啦。我一直要站在台上，你看到大概静静静在听那个感觉，你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 做一些事情来回报。
所以有感动，觉得有被平反吗？前一阵子那个有人一直叫这个抹黑污蔑什么什么，现在变成歧视，然后伤害台北市。
对，你刚刚只有看到那你说防疫苛待歧视伤害台北市，
对，因为这用词都很重
我们在做这个防疫的时候是针对染疫的人，那针对预防，没有什么特别要苛待谁或特战。那对台北市，起码那时候疫情严重，我还是有排除很多跟大家各市去沟通，给台北市多了双北多了10%的疫苗。大家以为10%疫苗很容易，不容易啊，因为每一个县市，大家跟我抱怨就是说，那难道他们守得好的人就应该要拿的比较少吗？那以后大家都不守了，我也是要跟大家好好沟通，守得很好很好，那这里面还有需要我们就帮助，以后大家互相帮助就好了。好，那如果蒋完今天会讲，我在这里要大声问他说，防疫科在歧视伤害台北市，那蒋万安你又替台北市争取了什么？
对，
提一件我听看卖，讲一件我听看卖， 好、哦，不要这样子哈、哦，就乱乱的对人家在施政上面公平的施政、公允的施政，根据公卫科学的角度在施政，乱批评。嗯哼，那他自己当立委呢？
哎，出一张嘴是吧？
什么都没有啊，有起码林昌佐还打电话跟我讲说啊，口罩不够啦，疫苗不够啦，是不是要我们多给他一些？那我当然要好好跟他解释。蒋万安有吗？
我、哦、都没有，有没有跟你争取？
没有，他从来公开私下从来没有争取，所以是一个好像不是他的事情啊，哦，对不对？
置身事外。
对，我本来不想说，他说科代说歧视伤害台北，我才问他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公平对待就是一种歧视跟伤害，那蒋万安你争取了什么了？
嗯，对。那黄珊珊的部分呢？因为他当副市长哦，那时候我们知道有所谓的疫苗之乱嘛，也就是说。那时候你当部长，你知道底下的人或者说各县市的人，他们赢到的血都不下了。哦，那个疫苗那时候抢成一团吗？或者说利用个人的再来做人情吗？有这种情况吗？
我相信台北市哈，当然这里面他当然有一点点是有在做人情，因为有时候压力也很大了哈、嗯。那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可能那些事件。来的最大的压力应该是柯市长本身啦，因为柯市长想要就是说他可能就，因为我们那时候最后是希望大家打快一点嘛，所以我们会公布大家所打的那个疫苗的打了多少亿这疫苗。那柯市长那时候台北市有一点落后，所以他很急，所以他就命令就是说啊，一定要当时都给他做好了。好，所以因为有下这样的命令啊，所以下面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所以就。尽快的赶快把疫苗送出去，在我的了解是这样子了、
嗯啊、那时候你会觉得是柯市长觉得他自己比较搞，他自己不可以，他不想要听列位，不想要听疫情指挥中心的指令、
哦、大家可以看到说中间里面，看他在疫情在中间的时候正在严重、不是在今年了哈、嗯、去年正在最严重了，他是说他要做什么同心圆的防疫啦、嗯、他要关门打狗啦、嗯是等等的很多嘛、
哦、自创做法就对了、哦、
对对，他讲了一些做法、啊、其实基本上防疫的原则是没有什么变的了哈、哦、他自创做法，他认为就是说他就可以、哦、完成这些事情，可是事实上打疫苗的时候、哦、他那时候就指定一些他没有广泛让大家去打嘛、嗯哼哦、所以后来就那个政策上就有一点偏了，所以又变慢了、哦、慢的话又急就逼、嗯哦、那在整个里面要做检验的时候，他那时候让这个市立医院就我们联合医院哈担负起最大的一个责任来，可是联合医院本来有医疗的责任在，那在里面有急诊相关业务，然后整个要派出去再做 PCR 哈等等或打预防针，他把压力太集中在联合医院，那把一般的等于是我们的基层的另外基层医疗就放在那个地方、uh-huh. 后来是积极争取才慢慢让基层的
联合医院有没有跟这个中央来抱怨啊，说柯市长自己这个乱搞，有没有这种声音出来？
那个时候抱怨很多啊，那时候基层一直在讲说他们想要 join 这个事情，我们也跟他讲说我们欢迎啊，然后会跟那个台北市政府来联系哈，希望让基层的多参与一些。不过那时候台北市的基本的战略上，他还是要多运用联合医院，所以包括像其他旁边的医学中心，在这事情有时候也插不上手。
哦，这样子，所以就变超死地方的基层的联合医院。
后来，所以在有几次，大家可以看到有几次，突然就要做 PCR 的检验。在去年那时候，在北农，在那个好，在北农那边的时候，后来我们也请这个荣总来帮忙嘛。所以他很快一下就把它做完，因为那个时候在台北市，希望都把这些检查的人都到都就派车子哈，那时候送到那个仁爱去。
是，
好，那。弄那么远去、嗯、再把它送去一些不好，我们就就地、嗯、再来做是最快的、嗯、那今年也是一样啊，今年那时候不是在做检验的时候，那时候在自由、哦、等于自由广场、嗯哦、那时候我们也是拜托那个北荣出来做嘛、嗯哦、那个还有在那个松山机场、嗯哦、请三总出来帮忙做 PCR、嗯，那在那之前不是大家记得就是说医院里面的急诊都已经塞爆了，
嗯哼，对、
哦、塞爆，很多人为了做 PCR， 因为那时候大家急着要那个 PCR 的证明嘛，是、啊、所以我们就说问他就是那应该旁边再设一些点来疏解这人潮，
对、
嗯哦、那北捷市就是说他们量是够了、嗯、那说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帮你设好了。
刚刚讲的那个疫苗的部分，黄珊珊到现在还没有跟我们交代阿Ben是谁啊？
对，
对不对？特权疫苗的时候，我们大家循规蹈矩，疫苗在去年的时候是救命的东西耶。嗯、我们循规蹈矩，第九类、第十类慢慢排队，他们却可以当副市长的人一个阿 Ben， 然后到现在解释不清楚，那好心肝到底多少人打了特权疫苗也没有公布嘛？
对，
这是公平正义吗？那另外就是，我觉得那么又有人这个抹黑保定阿中部长说啊，谋财害命哦，疫苗的部分。
对，
然后呢，又有人这个抹黑说你阻挡疫苗哦，他们讲的就是辉瑞 BNT。
对。
那么我在这里要特别哦问一下，那么阿中部长，因为他们一直不管是柯文哲也好，国民党也好，蒋万安也好，一直在这个所谓阻挡疫苗，指的就是辉瑞 BNT。当时我们中央这个等于说流行指挥中心要买那500万剂的这个辉瑞 BNT，
对，
已经不是都已经到了桌上了吗？新闻稿跟签约就在桌上了吗？嗯、然后后来一个中国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护必泰的这个干部呢、哎，看过以后就停了嘛。
对，
阿中部长。他们一直抹黑你说你挡辉瑞 BNT 500万剂，而你本来要买到了，就在你本来以为买到了，即将买到了，没有问题了，却传来可能作废买不到。
对，
那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
对，到底谁在挡疫苗呢？
对，这讲这挡疫苗的事情哈，我们大家就是我想也有这机会让我也澄清一下好了。这疫苗我们大概可以说有三波了，好，第一波是有国内的一家厂商。好，进来跟我们讲说，哎，他们有这种可以拿得到疫苗，然后希望来购买，那希望我们买3000万剂。好，那时候3000万剂对我来讲是不可承担之重。哈，后来当然是需要很大，可是在那时候记得是2000年的时候的9月的时候，好，等于是2020年的9月，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没有一家厂商通过任何的一些检验。所以我们不需要买到那么多，我们不敢把所有的钱都扎在一家厂商，希望分散。然后分散后来谈到那个时候，谈到后来就几乎他们就破局了。好，我们并没有放弃。那第一个这个事情它会破局，但有几个因素，但最重要因素是价格。嗯，好，是价格，
价格。
好，那价格是天价。好，我们也不敢这样去买。
所以那时候他们价格太高
了，也没有放弃。嗯，哦，我们也说我们可以继续来谈。那他们认为说我们购买的量少，所以价一定要高。好，那我们说那个高也不能高到那个情况，所以大家还要 negotiate。那这个事情我要讲，就是说蒋万安是有看过这个价格的。
哦，他看过，
他有看过。我们在去年在调阅小组那个合约，我们是有给他们看过的。他们都看过了，调阅的人都看过那个价格。那我在这里要问他，就是说那个价格，蒋委员是不是认为应该要买？嗯，如果他认为应该要买，而我没有买。好，那我会承认说我挡疫苗，我本来那个资料我也不揭露的，可在这个委员会被强力的要求，他说既然这个合约是没有成的，那为什么要没有成的合约我也不揭露，因为没签用嘛，
所以你就让他们看了价格。
好，那可是那时候我还觉得说还是有牵涉到一些在商业合约的规范的问题，所以我就同意。好，所以说在那个调阅小组里面，就是特定的人可以，就委员可以去看的。那个合约我们是那个价格我们是没有涂黑。
哦，所以他蒋万是知道的，看到的。
讲就是说，大家可以凭公理来讲，就是说那个价格是我们应该要去买的吗？好，所以那个我不承认那个时候我挡了这疫苗，因为那个合约如果那样子的话，现在已经大概被抓去关的。以现在的气氛而言，
蓝营的立委有都看到了嘛？哈，
蓝营的立委站在会议里面还跟我讲说，我应该把这个价格对外说啊，
适合吗？
对啊，我是说不太好，
不适合嘛。好，
所以在秘密会议大家知道了，有了解这事情为什么后来没有成，那大家知道就好。所以他后来就没有再谈这个，所以蒋万在这样讲是不应该啊。第二个就跟 BNT 疫苗 ，BNT 里面谈，当然我马上就接上去，就跟 BNT 谈到1月初就差不多成了，那算是谈的还算蛮顺利的。OK， 到底那个合约到底是谁挡疫苗？好，我什么都不用说，我那个疫苗的合约，我们周署长已经签的字传回去了。换句话对对方来讲，这个合约就是一个提告去啊，这是一个合，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强局登来。好，我们这边丝毫没有办法去挡这个东西，因为我已经抢喝水喝了嘛，我已经签好给人家了，
就是要买了嘛，
就是要买了。
对，
我们已经签好给人，如果我们还没签，然后中间讲说哦，中间什么变数，可能大家很多的争议，但事实上那个合约我们签了字了。 已经在内部的会议也都通过了。嗯，好，那对外而言，对 BNT 啊，这个合约是成立的了，我们已经成立了。我已经强迫啊，像今日两个讲讲一个契约，啊，今日讲哦，这个契约，我好，我承受，我签落，我交给你啊，我已经交给你啊。哎，
啊，就是对方
不回应。啊，对，你就提这个物件，跟他要求讲安怎，这是迄落嘛。我没有办法去挡这个东西，然后我今日我签讲啊，要甲你买一个物件1000万，啊，我承受签名。嗯哼。啊，以后你提物件来给我，哈，啊，1000万我再拿给你，这我一点。
对。所以后来是对方有意见哦，不是说怎么要改什么两个字。
对啊，改字我们也改了，
改了、
哦、那个东西不关系这个、哦、啊，最后他是说因为国际供货的关系，所以暂缓
就停了，
所以他就没有签回来 给我们，
所以是对方的问题。
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们还要另外再继续深究。但最主要是我们已经签字了，合约我们已经签字，这合约对我们来讲已经成立了，是对方后来就在那一边就等于是有点毁了约，就不愿意去把这些东西完成，所以绝对在那时候我们绝对没有挡。
好，来于将军，那为什么后来蓝营出来的讲法完全不一样、欸、完全变成是我们阿中这个部长变成什么指挥中心在挡疫苗、欸、然后现在蒋万操作成上啊，讨厌民进党，国民党就会赢吗？到后来整个的这个选战的发展怎么样看这样的情况呢？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子
来？当然哈，阿中部长在台北市就是被蓝的跟白的追着打嘛。那么我觉得蓝白追着打，在阿中部长身上看到一个特质啊，就是因为他很重要，谁能够把他打得又响然后又亮，就可以抢到深蓝的选票。这目前就是黄珊珊跟蒋万安他们之间互相实际打陈时中，事实上是两个人在竞争。嗯哼，他们是在做这件事情。那么我讲说，这一次四个市长北北基桃结合在一起来做这个造势哈。我讲以前我们在军中常常讲一句话，说一个人走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走可以走得很久。那么国民党有没有想透这件事？他们现在想到的是说，如果我们四个市结合起来一起做造势，会不会被谁拖累？这种私心如果不摒除掉哈，你这四个人在一起哈，那叫貌合神离，没有一个人会真心的做一件事情，就是他现在还是想到说我要当选第一啊。那你现在选情那么低迷，我跟你在一起会不会影响到我的选情？这件事情是国民党一直没有办法平息的。所以你看跳出来是谁先跳出来？是侯友宜跳出来，他说什么要千万人共好。嗯哼，千万人共好这句话很敏感哦，台湾才2000多万人，千万人共好他要选什么？哦，你知道这句话非常的敏感，而且呢又在桃园来办这个造势晚会。为什么？因为我记得2018年我在辅选的时候，国民党的这个市在哪里办？北区哪里办？在新竹办的。在新竹办，新竹县办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杨文科有不能输的压力，杨文科当时是吴敦义力排众议，就是要压他来选新竹县，所以说所有的大咖全部集合到新竹县来帮杨文科造势，这个人非赢下来不可，这个人如果输了对他的党主席会有很严重的这个损害。那么这次为什么在桃园侯友宜也妥协了？朱立伦桃园有不能输的压力，因为朱立伦第一个他桃园人，
对，
第二个张善政 是这个朱立伦力保的，力排众议，罗志祥离开，所有人吕玉玲离开，全部推开，推了张善政。
对，
如果桃园没有赢，那朱立伦就没有面子了，
就完蛋了，
面子里子全输了。那么那侯友宜为什么这次会妥协呢？他不得不妥协，因为人家你最强，现在你是最强诸侯，你不来帮这些可能会赢的县市站台，你还在那边自己共好，所以他就喊出个千万人共好。嗯、就是哎，千万人如果共好的话，那么2024年我是不是真的很好？侯就真的很好。所以他想通了嘛，所以你像侯友宜现在全国在走透透，全国在浮选，
只想了自己未来的前途。
对对对对，那么本来朱立伦心想，好没关系，让你出来，我们只要2022赢了，后面再说。可是他没有想到哈，真的是引蛇出洞，引出了一条哎大鲁曼啊，哎把韩国瑜引出来了。韩国瑜本来是只是说哎把你挂个副助选团的团长，应该是不会出来，因为他做公益嘛，做自己。可是这次韩国瑜开始出现了。开始出现，现在还有谁在提朱立伦？还有谁在提朱立伦？如果有韩国瑜跟侯友宜候选人，有谁会希望朱立伦去帮他助选？没有，绝对没有。所以朱立伦意外被边缘了。那么现在呢？怎么办？没有办法。
那首都的部分呢？蒋万安跟黄珊珊现在在互相操作弃保吗？
蒋万安跟黄珊珊哈，不是互相这个做弃保，他谁也弃保不了谁。是谁打陈时中打得漂亮，谁就可以把对方弃保掉，就这么简单。因为他们要跟这个新竹的高虹安一样，要当台北市的打中总司令、啊、抗中总司令，不是抗中共了、啊，是抗陈时中。
抗时中，
对，抗中总司令。对，所以说他们现在的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可是呢，他们之间的作为，选民看得很清楚嘛。 你们这个时候应该是要看看台北市如何走得更远，
对，
而且要走得更好，而不是让你选上以后再说。
是，
如果你让选民觉得是我选上以后一切都会变好，这个赌注太大了，因为你选前没有说清楚，选后如何变更好，选后你的整个政策在哪里，你选前政策说不清楚，都是回头愣四秒人家回答给你，然后再开始推麦克风，这个事情在选民的脑海中会一直在不停的转，因为当你问一个市长候选人，他回头去问幕僚，我们以前在国防部、到立法院备询，
对，
这长官只要一回头，那立法院就跟你讲，你这个长官不行啊，这个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还要回头问小幕僚，
对，
那这个候选人他说没有，因为太多市政了，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就不要当市长，如果你搞不清楚，不要选市长。我怎么去选出一个搞不清楚、回头问后面幕僚的人来当市长呢？
对，
那么后面的幕僚来选就好了。为什么让你选？你长得帅就要选市长吗？还是你的血统比较好就要选市长？不是的，要选出的市长是你所有事情清清楚楚，市民的痛在哪里，市民希望你做什么，而不是等到你选上再开始学习。台北市不是学校，台北市是全国预算最多的首善之都。
对，
你把这些预算每一分纳税的钱平均分配在市民最需要的点上，不但要分配到点，还要督促他完成市民的需求，这才是嘛。
对，
所以我才说这一次能够四个市北北基桃联合起来造势，我觉得显现了一件事情，心中没有挂念，不会怕被谁拖累，也不会 怕选情被谁给拖垮。因为什么？这本来就是一个一日生活圈嘛。我有很多朋友他是住在基隆，每天到桃园来卖菜，我看到他我说，你住哪里？我那会在发小竞选小物嘛。他说，对不起，我不要拿你的。我说为什么？我住基隆，基隆到桃园来卖东西。真的有，真的有。他从基隆
真的是个生活圈，
搭火车到桃园来卖东西。我给他一个小竞选小物，他说不要，我没有选票，我不能拿你。我说没关系，你帮我跟旁边的摊贩讲，投我就好了。
是，
这就叫做一日生活圈。
对，
所以说基隆的人到桃园来，桃园的往台北去，台北到新北去，这太正常了。
对，
这四个地方是切不开的。所以唯有四个这个市长、首长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件事，让这四个区、这四个市更好。
对，
这些人，我想台北市、基隆、桃园、新北，哪还有人在分说你是桃园，我是新北人？就生活在一起，一个公司里面，说不定四个市的都有。
对，
所以这就是市民的想法，让这四个市团结在一起，这四个市一起变好，不是说谁超越谁，没事啊，我要超越台北市，我要超越新北市，没有，四个市变得一样好。
对，
化为一个共同体。所以我讲嘛，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一个人走得很快，可是很孤独。
对，的确能够想到四都共同治理，才真的是有心要建设北台湾啦。那现在对蒋万安来讲，是不是连自己的教育政策都讲不出来呢？被记者一问就倒。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真的有能力来当台北市长吗？所以呢，现在也只好这个操作弃保嘛。来，这个明凤姐，
因为我是住内湖嘛，那内湖的交通本来在那边买房子，我旁边就可能就是挑在可能未来五年之内就会盖好捷运的地方，结果柯市长一上台之后，八年一根毛都没动，那所以说
卡住了，
就完全卡住。可是你说你去问这个那问题，所以当时那个部长丢出来内湖交通的改善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就是部长之前是卫福部的，对于这个市政问题，也许大家会觉得比较生疏，可是我觉得部长一连串下来的政策白皮书，其实都写得很好。包括你关渡平原发展这个事情，也是有助于台北市的经济发展，因为台北市的人口流失，流失到我们只剩下两位副市长，所以不是说这个整个这个造就我们都是首都，然后就是一成不变，像柯市长这样摆烂八年就可以依旧维持这个一个城市的一个高度，首都的高度。所以我觉得部长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白皮书写的非常清楚，而且各区都写的非常好，所以我是觉得部长根本就是可以跟他们辩论。因为一来我觉得像也许黄珊珊觉得他做台北市议员做很久，又做了三年市长，可是就是有一次最近有一次跟他有交流，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愿景。我觉得工作熟悉的人反而也许很熟悉周边一些细琐的事情，但是他可能没有愿景。譬如他对于内湖交通的这个改进呢，他就几乎是跟柯市长一样，就说原来规划什么是6万人，所以要增加什么什么， 有一些要考虑怎样，所以你对内湖人来讲，听起来就是一副没希望样子，几乎就是跟柯市长讲没救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做，如果柯有那你跟这个蒋万安更可以辩论，蒋万安对政策根本就不熟，也没有实际的经验。
哎，你觉得蒋万安还敢去辩论吗？
对，
记者一问就倒了，那他怎么面对？
那好啊，
做部长跟黄珊珊，
那我们就部长跟黄珊珊对论，对辩嘛，因为黄珊珊是有实际经验，那我们部长是有规划、有愿景的人，然后每个政策如果我们都辩赢了，我们就是赢过最有经验的人啊，这也没有，这就可以也是可以破什么这个。就是帮黄珊珊拉台下，破他们什么弃黄保蒋的这个政策嘛。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选举，我觉得对于陈部长最我不理解的事情，就是说，你明明为台湾守了三年的疫情，好，那为什么就是说你的贡献那么贡献度很大，包括你台北淮南市场最后也是我们指挥中心的王必胜去做了最后的一个解决，可是为什么我们在很多的民调里头都要问出来，就是说哦，部长是什么台北市仇恨值最高的人啊，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我个人的经验是，我一些比较浅蓝的朋友，这次都是因为你做了三年的这个卫福部长，每天都在开记者会，他们就是全部要转投你。那为什么会是说你整个做了三年，对台湾就是讲最差的，没有贡献也是有苦劳的，何况你也有很多的贡献。
但事实上贡献是很大的，
对，贡献也很大，
对对，但是被扭曲成是
对
哦，什么疫情很糟，防疫很糟，
那为什么会说是仇恨值最高的这个人选，所以我觉得，我请问部长，你同意这种讲法吗？
我在市场拜票，哈，冲过来跳过来抱着我的人是跟我讲说谢谢你，你辛苦了，嗯哼，或者跳过来跟我握着手，然后说，哈，你辛苦了，收了这两年多，很多都是这样子。那我在各个社团里面，大家在大声讲出来。好，也是说谢谢我在疫情上对国家的一个贡献，他们觉得非常的感动。其实我接触到都是这样子，但我也知道可能对我有仇恨的人就不会跳出来跟我讲话了哈。好，那但是事实上我在市场里面这样走，大概七八成的人都是会跟我讲一样的话。嗯哼，我每次人都是，我真的是哈非常的感动，就跟我在竞选那天在那个民众的眼神里面看到大家的一个期待。那平常说大家握着我的手那个
期待，你有没有印象最深跟你讲过什么话？
平常我说奇怪，我得要跪，而且然后的淡淡的就跟我握手，然后偷偷在我手这样，我说你辛劳了，嗯哼，嗯，就这样这样，我干嘛？啊，也真正发自内心，
过千言万语，
对，部长也觉得很安慰，哈，哎，我好呢，不好哦，但是他给你实际最实际的一个反应回馈。
哎，真正是，那很多人都还是会到耳朵里偷偷跟我讲说啊，问到十票被合理
哦，他就觉得很安慰
哈。哎，
对，
这个啊，这个是非黑白非常清楚了。来，这范老师要补充。
对，因为这一次哈，很多人说这个选情是比较冷啊，所以说基本盘很重要。那台北市呢，其实历年来的市长选举，大概民进党都拿到至少是四成啊，唯一一次例外是2002年那一次，为什么？那次阿扁在1998年那次要跟马英九 PK 连任嘛，后来输了两，想不到2000年选总统选赢了，就那一次来的人是倾巢而出，报复性投票，所以2002年那次是马英九连任哦，拿到了87万票，史上最高票，超过64%的得票数，就那次的民进党林议员。只拿了35%，那是唯一的一次，就低于40%，所以我不晓得，就是说，是部长觉得民进党在台北市的40%现在回来了吗？因为很多人看民调，哦，好像都是部长都是30多%，一直达不到那个40%。那你觉得投票那一天会不会台北的市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会涌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是台北市的这个支持者有两个特质，一个是隐蔽性。不太表达，因为台北市是蓝大于绿，说实在的，不愿意跟周边说啊，我是支持陈时中的，我是支持民进党，因为怕跟人家吵架嘛，所以基本上比较隐蔽。第二个是很黏着啊，就是黏着性很强，因为在台北市民进党是比较弱势一点，所以大家会更加的啊团结在一起。但是这样有个推动力，就是让那个民进党的支持者那40%的人愿意把拿去拿印章拿身份证走去投票所， 那我不晓得，第一个部长有没有信心，这次10%起码会出来。第二个，你要用什么方式让民进党的支持者愿意出来投你这一票？
好，来阿中长，刚刚这个范老师的这个问题，就如何让这个基层的哈，这个绿营的支持者能够出来投票？
我整体的心态里，我并不是单纯想要选赢啦、啊。我一说选赢，说该先使用技术性的赢得选战、嗯，没有，我要真正的选赢，啊，因为真正选赢，我要博得更多人的对我的信赖。那我要用政策来说服人，那我的让大家的感觉说我这个人是可以被信任的，所以我刚对外讲就是说我要争取50%以上的选票，不是说我非常的自大狂妄，就是说我一定要用这样的眼光来参与这样的选举，我定的政策才能够全民化，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要，而不是为了选战选赢而定出的策略，好用这技术凶来赢啊，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要当一个全民的市长，真正让台北市能够进步。好，所以我整体的规划的方向跟我的眼光角度都是要当全民市长，以这样的角度做努力。
对，那现在市长的辩论是不是也让三位候选人，让这个民众能够了解到底三位市长哪一位是最有条件来担任？好，不然这个我们说光记者都可以问到一位候选人了，那你觉得就是说如果透过辩论会是不是能够让民众看得更清楚来？
其实在辩论的设计上面呢，最终在我常年观察我们这选前的一个辩论，就是说经常就是有些候选人就是大家也会常着嫌，就是说他比较不喜欢的地方就尽量避开，所以在这次最后的辩论我想不会有那种交叉的辩论，就一定是合格言耳字这一类的，大家就背一段书上来大家拼一拼看谁作文做得比较好嘛。
你白皮书不是浪费了，你看这个
不会政策比较吸引人，
我不会觉得是浪费，
那些都是你自己亲自念过的嘛？
对，当然，我一个亲自跟大家讨论，那加上我自己的一个概念，因为候选人有时候他的基本的概念也是蛮重要的。好像我几个基本的概念，我比较像劳工、劳方跟资方而言，我其实一向都比较偏向在劳方。我认为说只有对劳方好，那资方才会好。那这概念怎么样，劳资能够共荣，这是很重要的。其实诸如此类了，我相对也比较站在弱势的一方了。
是，
那相对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就是说，整体在财务规划里面，我也比较喜欢让我们在地人赚多一点钱呐。好，薪水较悬的无要紧，好，还得社会些正向。也就我在一开始在做这个长照的时候，那总统也有这样希望，那我自己也很坚持，就怎么样把这员工长照员工的薪水拉高来。大家以为认为这都是给了钱，但没有，其他人薪水升高，他们的那种服务的热忱跟自信心变高，所以长照整个在这4-5年变成一个希望的工程，而不是一个夕阳的产业，那就差很多，对老人照顾很差，所以我们在未来在迎接我们高龄化，那更有信心。所以我意思，大家都有一些概念上，最主要其实大家在选候选人，其实是从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去看他的未来，因为你说的我也是你公共医疗你没做，但是怎么样让大家把真正的概念讲出来。
对，
真正的概念讲说，比如说有人就讲说劳资双方，我说我站在劳方的立场，可能有些候选人就不敢供出来，给他得罪了资方嘛。但我站在劳方的立场，我也会替资方的立场想，那怎么样让他促成让双方共好。所以大家的政策的高低就在这个地方、
啊。对，的确，光是听到薪水能够提升，打榜就有点被禁，哇，这太吸引人了哈！这个选一位让大家有所期待，对未来的自己或不管对于城市的发展都有帮助，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啊！前副总统也是陈时中竞选总部主委陈建仁加入了，来欢迎陈副总统。
中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节目非常难得，两位双人这个合体都是重量级的来宾哦。我们的陈副总统前一阵子9月份也有出国嘛，那现在大家非常关心10月13号我们的国门就要打开了，要解封了，那外界也很好奇啊，这个有人说我们的疫情很糟啊，做的为什么要拖这么晚才能够这个出国等等，那您实际有这个出国到回来，现在整个的国际疫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台湾的疫情又是如何来？
好，实际上和国际上大部分的国家比起来的话，台湾在疫情的准备上是相当的好。那因为台湾是在比较晚 才跟病毒共存，所以现在还有一些增加的案例。但是很重要的，当我们从零确诊进入到了与病毒共存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要知道，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减少重症跟死亡。那要减少重症跟死亡呢，其实有三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呢，就是疫苗追加剂的覆盖率呢，一定要大幅度的增加。那台湾在 OECD 国家38个，再加上台湾跟新加坡呢，实际上我们是在这40个国家里面排名第三，仅次于智利跟新加坡。换句话说，疫苗追加剂的覆盖率，台湾是领先的。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抗病毒药物的使用率以及快筛的普及率，这方面台湾也是在这40个国家里面相当领先。所以当我们都准备好了以后呢，其实我们比其他欧洲的国家更有这个实力，更有基础呢，来做好这个边境的解封呢，以及恢复正常生活。我觉得台湾是已经早就准备好了，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比大部分世界上重要的国家都要来的领先。
现在欧美国家很多人是几乎都不戴口罩嘞，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确实是这样。我到欧洲去梵蒂冈的时候呢，不管是在荷兰的 Schiphol 机场，或者是在罗马的这个达文西机场，没有一个人戴口罩，只有我们这个团队10个人戴口罩。然后很多人就说，哎，那你们台湾为什么在戴口罩呢？你们不是防疫的很好吗？外国人都很清楚，他们就跟我们讲，你们实在是全台湾的人民，在指挥官的领导下，还有2300万人，真的是很棒。不管预防接种也好，或者是戴口罩也好，所有的防疫的措施都做得相当的不错。那这件事情呢，是可以从我们所谓的超额累计死亡率来看，刚才讲的这40个国家，我们在所有的累计超额死亡率到现在为止，仅次于这个纽西兰还有卢森堡，在世界上算是很顶尖的国家。所以他们觉得我们都可以开放了，其实台湾也应该开放。但是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人民也有放心，然后呢政府有信心，开放的时候大家都很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这不久将来也可以口罩拿掉吗？在公共 场所的地方，
这些事情的话，我想我们会按部就班来进行。台湾的防疫呢，就好像下楼梯一样，一步按部就班来做。那这样子的话，民众会放心，然后更重要的呢，所有国外的人对台湾也相当有信心。所以我相信观光客进来了以后，他们一定会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值得去拜访的地方，也会觉得台湾是做得很棒。
对，副总提供我们这些这个最新最正确的讯息，但是我们也必须关注到在社会的某些层面，特别是在野党一直在讲说台湾疫情很糟，什么死亡率也超高。哎，这个副总统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正确的讯息？
这个死亡率超高的这个数据啊，我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从牛津大学的马丁学院他所做的全球的100多个国家的比较，再加上约翰霍普金斯的这个数据呢，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讲的，不管是累积的COVID-19 的确诊率、死亡率，或者是这个超额死亡率，就全死因哦，不管是哪一种死因，全死因在一起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一个死亡率都是在世界上的所有的国家来说呢，都是最低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数据不正确，然后用来让民众引起恐慌，实在是大可不必。
我记得我们在第一次去年4月13号起开始零确诊，前年4月13号起开始零确诊。然后大概过了4个礼拜，大家讲说应该要开放开放。啊，我说就淡了就淡了。啊，5个礼拜大家说那个，后来我们拖到8个礼拜，我们才就是确认整个社区很干净，所以我们就开放。那换来就是252天的零确诊。在那段时间做得很漂亮。可是在那个时候有人还是在一直批评说，我们是掩盖疫情。
对。
所以不愿意普筛嘛。他要求全民来普筛，我们那时候说没有必要，没有任何的证据显露需要做全民普筛，才台湾染疫的就那几百个人，那我讲说我们观察了8个礼拜，有隐藏的 case 一定会跳出来了，一定有发病的嘛，然后我们那个8个礼拜没有，我们宣布解封，解封之后又过了，就整个这样252天，并没有本土的案例。那时候你想想看，前面做那个普筛有意义吗？反而会因为有一些伪阳性的出来，让大家增加恐慌。
对，
因为总计都能每三百天都零确诊，就表示这社会基层是很干净的。可是那时候他们还是讲说我们在盖牌啊，在掩盖疫情啊。可是两年之后，大家来看，就是说252天的零确诊，这是一个事实。252天开始有本土，是因为有一位机师回来，在国外染疫，染给台湾的一个案子。如果在台湾已经布满的这种大家说是黑数。那早就飙啊
嘛，就爆了，对
对呀、啊，所以从那个数字也看得出来说啊，那些为什么后来都没有出来讲话呢？
啊，副总，就是、啊、因为国人这个戴口罩已经两三年了，因为戴习惯了，不戴反而觉得怪怪的。哦，那现在是怎么样让社会能够慢慢的能够接受？哎，是不是应该要口罩适时的放宽，可以不用戴？是不是需要这样的过程
啊？确实哈、哦，这个指挥中心也正在检讨这一件事情。那口罩呢，实际上对于没有打过预防针的人，或者呢未曾得过感染的人来说的话呢，当然它的保护作用是比较大。但是我们国人呢，预防接种的比率呢已经超过了90%，再加上我们追加。记得这一个接种的覆盖率呢已经达到80几，所以我们的涵盖率是已经相当的高，但是还是有少数的人他没有打预防针的话呢，那对戴口罩对他来讲呢是一个保护了。那国人慢慢要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说，当我都准备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那实际上最令我关心的那一个群组呢，还是没有打过预防针也没有感染的人，这些人呢应该要提高的警觉。譬如说他如果一有症状的时候赶快做快筛，有快筛的话赶快给予抗病毒药物，这个时候就是可以控制得很好。台湾抗病毒药物的使用率呢是在全世界排名第二，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一段期间，台湾虽然我们有蛮多的感染者，但是这些感染者绝大部分已经打预防针或者已经感染曾经感染过的突发感染，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他是不用再担心说自己得症状，得到的时候症状会很严重，大部分都是轻症的人。所以那没有打过预防针没有感染的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特别是有一些老人家，因为接种率比较低，这个时候家人还有自己都要提高警觉，那一旦有症状赶快快筛用抗病毒药物，那症状就可以压得很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太担心。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我们慢慢的要熟悉说我们已经都有很好的保护了，那戴口罩是在一个特别的场合里面，比如说很群聚的地方，或者是有人还没有打过预防针的地方，我们要保护他们，那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戴口罩的必要性。
好，继续请教这个副总统，这个因为你是担任陈时中的竞选总部主委，怎么样观察阿中部长在这次选举当中的表现？毕竟过去是属于这个政务官跳升变成这个候选人，那因为过去你也有跟着这个蔡总统选举过嘛，怎么样观察阿中部长在这个选战过程当中的表现呢？
阿中部长在这个整个选战的过程当中呢，他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呢，他是学习超快的。我们晓得要做好一个市长，当然需要了解台北市政的形形色色需要学习的地方。阿中部长其实每一天都有在上课，那有关于教育、交通这个商业等等，他都很认真的学习，而且学习得很快。我们都觉得说，哇，这个是超强的学习者。
原来是要上课的。
对，当然。那第二个呢，在打选战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坚持一个条件，就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一五一十的讲诚信，而且呢要踏踏实实，而不能够哗众取宠。那在整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希望他能够做到的就是能够把他自己展现出来。本来我们说口号叫做把事做好，这好像不太像很分析的口号，但是这就是阿中。阿中就是说要把事做好，要台北更好，台湾更好，他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自己的理想抱负，愿意把台北市民照顾得更好的这样的想法都呈现给我们。所以我们后来也说把事做好这件事情，认真的去想的时候确实需要很好的沟通，需要进步，那这就是需要有一个很踏实一步一脚印的这个部长来做。阿中就是这样最好的角色嘛，所以我们被他说服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愿意为民服务，愿意使台北市更好的人站出来，那我们觉得他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包装。那阿中在做事情的时候就是以实证为基础，然后呢一步一脚印的去把事情做好。我相信未来在阿中领导 台北市的这个情况下，它一定会在使台湾更好以外，台北市会越来越蓬勃发展，很重要的在国际上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对阿中是充满信心，而且我也很高兴能够当阿中的主任委员。我记得有一次总统说，那阿中要出来，你来帮助他好不好？我说责无旁贷，因为他是我最佩服的一个政务官，一个指挥官。我做过 SARS 的指挥官，我知道做指挥官是多困难，我只做了不到28天 SARS 就不见了，但是他要做900多天、而且900多天如一日的这样的不断的辛苦，不断的投入，然后呢为台湾带来更好的这个防疫，真的是很不简单。有这样的一个阿中，
对，
实在是台湾的福气，有阿中真好。
对，难得的人才。来，阿中市长，这个你在从过去政务官到变成选将，会不会适应不良？或者说你当指挥官，哎，这样子我们都看得很辛苦，但是转到这个选战来感觉更辛苦，哎，会不会觉得啊，早知道不要来选，跳不到戏干嘛呢？
责任来了我就扛了，这是，那我提的口号非常的简单，但是我觉得，简单的事是不容易做的，把事情做好听起来很简单，但扎扎实实把每一件事情做好，而不哗众取宠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做政务也好或做父母官的一个本质，很重要。
会不会有些干部给你建议说啊，你应该怎样？你会觉得啊，那不适合了，我不愿意做这样子，太夸张或怎么，或太哗众取宠？你讲的，
对，不能说他
这样的这种。
我显露心态的，我认为的是说，扎扎实实把事情做好，这是我基本的一个态度。从小也是做这样的一个训练。然后另外一个，我希望说，不是只有台北好就好，我希望能够台湾大家一起共好。所以我在后面会加上说，让世界看到台北，让世界看到台湾，这些我要整个一个选战的一个主轴，也是我想就是说能够这么老替国家再贡献一些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轴方向。
现在这些疫情等问题其实已经高度政治化了，那现在呢，对于选战来讲，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成为在野党这个大做文章的焦点。那其中呢，就是有关是不是抗中保台呢？台北市长柯文哲在这个共机扰台的时候，仍然坚持要办双城论坛，引发了争议啊。那包括这个今年台北市长就要换人了，那后续双城论坛到底要不要办呢？那今天有传出说什么，哎，绿营对中国丢石头啊，有这样的说法吗？黄珊珊讲的啦，就要请教这个阿中部长，隔壁是个恶霸，这么凶，他说呢不用每天去给他丢石头，我们有去给他丢石头吗？他这样讲的用意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抗中保台议题在这次的市长首都之战当中到底发挥什么样的效用呢？
这个很清楚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邻居在，但我们的态度要坚定，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要去挑衅，不要让人家找到一个借口，变成他来干扰我们，来扰乱我们，变成是有理由的。所以这个分寸是很清楚。那我想黄市长讲这个东西，只是为了要掩盖他们办双城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场面呐。就在这一次，我必须要对事情严正的抗议。就是等于是在共军扰台，甚至有一些越过中线的事情呢。那然后发射飞弹这等等这些情况之下，那不断在放出这些讯息，就是说，哎，我是不要紧的，对不对？我是不要紧，对，来大家可以让继续开会，改成讲对台湾还有很多进步，这种态度是绝对不对的。不要就是说一个地方的首长，任何的一个市民或者我们的国民都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这是给国际错误的讯息。
错误讯息啊，大家刚刚说你不要紧啊。今日甲你配一个嘴，那你无要紧；来因兜问一下，拍破一个红菜，你无要紧；甲你扒一个，你也无所谓。啊，过来嘞！你对自己都不尊重，别人怎么可能会尊重你？你没有办法运用各种可能的机会，不是去丢石头，而是表达一个态度。我们对自由民主的坚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形态是适合我们的，我们会奋力去保护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跟我们的一个价值。这个讯息是不断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都要向国际来释出，向中国这边释出，让他们明白这是一个现在我们必然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对，
那如果舔为一位市长连这样的事情都看不清楚而没有做，那我觉得应该被谴责。
那你看这个双城论坛，就目前的发展来看，是不是成为中国统战的一个平台呢？也就是说，即使他对你文攻武吓，对你这个军演等等，竟然还可以继续办。 然后继续给各国际社会认为，哎，你们没有关系，反正我军演你们照样会来，所以到时候国际社会说，哎，去军援你、声援你，又觉得，哎，会不会觉得不需要？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嘛，哈，对，
中共在里面，大家来跟他抗议，他拿一个相片说，哎，我们现在刚刚办一个双城论坛，首都呢，好，首都台北的首都，如果说承认一个国家的话，台北是一个首都市长，跟他们正在开双城论坛，我们对他没有威胁啊。对不对？那其他友好的国家怎么说呢？
他会说你国际社会干嘛那么紧张呢？
对啊，
我们很友好，
温情透啊，我们一家人啊，对不对？我们一家人在攻台机啊，你卡米人在攻三回，
对，
你看一句话你就看多惨啊，
是，
对不对？
所以在你当选之后，你就说这个要看它的价值，没有价值就要停办，好，不应该，
而且不能传达一个错误的讯息，
对，不能让台湾让台北成为。成为中国一个利用的一个棋子，
当然啊哈，
对，所以这非常的明显嘛，来于将军，这非常重要，这次的选战当中，但是呢，却被扭曲成什么对抗陈时中，保卫台北，
各县市的市长或是县长哈，在战我们平时就有，他是全民防卫动员的召集人，因为这个，例如说台北市，这个台北市里面的人力、民力、物力，谁可以动员市长啊？我们每年都会开上下半年各开一次全民防卫动员汇报，市长就是召集人。那市长如果没有抵抗中国、抵抗中共的这种决心，那你这个市长还跑去跟中国交好，那这个全民防卫动员的召集人不是通敌啊？那这要怎么保护中华民国？这要怎么保护台北市？
没有敌我意识嘛？
每一个县市都能够确保人民财产的安全，然后能够协助国防动员起来，这才是一个整体的国防的概念。所以如果说你身为一个首都市的市长，你跑去跟对方互通款曲，然后私下说以沟通为乐，以相互的交换这个条件为你的最大的政绩，这怎么搞？这有千万国军都没有用。为什么？当你要动员的时候，那市长跟你讲，你不要打，我去谈。哎，这不跟匪谍一样啊？
对，
这要怎么谈下去？
他会说我跟中国很好，
对
这样的吗？
你们阿兵哥不用这么多事，不会打起来的。我去谈，谁相信你啊？那你是一个全民防卫动员的召集人，台北市的召集人，你是用这种态度来捍卫你的领土，捍卫你的人民，这谁能相信？我讲哈，病毒跟中共是一模一样的，我不是说病毒来自中共，他们的条件是一样，这个防疫的人员医师专业，他防病毒两个方式，第一个疫苗，第二个口罩嘛，疫苗是让人民由内部产生抵抗力，我不会被感染，感染之后我也是轻症，不会变成重症，口罩是防止由外侵入的这个病毒，对中共一模一样，对中共啊，心防，人民的心防就是疫苗。我打心眼里知道你这个国家，你这个中国就是要欺负我的，所以我人民的心防，我有一个保持一个非常高度的心防，你就打了疫苗。另外，国防就是口罩，我不要让你登陆，不要让你过来，不让你越雷池一步，这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如果你曾经身为一个医生的市长，你没有这种概念，你认为说病毒进来就进来嘛，吃药就好了？不对啊，中国解放军进来，你是自由没有啦，吃药没有用啊。
对，
有没有一种药是可以抵抗中国解放军的？没有，没有这种药。
对，
他进来了你就完了。香港有药救吗？现在香港有药可以救吗？
没救了。
现在西藏有药可以救，新疆有药可以救，中国有药可以救，无药可救。华佗再次都救不活他。
对，
所以我说选一个市长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很多人说，哎，市长，这市长跟这个两岸没有关，怎么会没有关系？这么多个市长，如果每个人都想去跟对岸做论坛，每个市长都可以跟对岸去谈事情，跟对岸去瞧事情，那请问那个县市的国军是傻瓜吗？是傻瓜吗？你每一次开全民动员汇报的时候，你是召集人，国军的部署，国军不管是救灾部署、反击部署，市长都知道啊，会告你，会跟你做简报。那国军以后跟这个市长全民防卫动员指挥官在报的时候，我是怕报假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对岸讲。
对，
否则我的反击部队到达海边，解放军已经知道了，
所以市长也会知道一些部署的一些机密，
一定要报告，因为他是全民防卫动员的召集人，你的物资要协助国军在什么地方，协助我们动员，这个都会跟他做报告。你不要说，哎呀，市长不管打仗，不会，做台湾就这么一个岛，同岛一命，作战起来，军人跟民间是绑在一起的。你看这次乌克兰，你说基辅市的市长如果率先投降了，
哦，那就完了。
那基辅早就没了。
对，
泽伦斯基再有强大的武力也没有用啦。另外，再话讲回来哈，防疫的这段时间，我讲哈，当时大家最彷徨无助的时候，听谁？听政府啊。不然听谁？听柯文哲的吗？对，听柯文哲就完了，对不对？听政府的。那么当这个战役打完之后，会不会有人上升？会。泽伦斯基抵抗俄罗斯，乌克兰死了多少人？那等到乌克兰现在慢慢收复失土之后，大家来骂泽伦斯基，都是你。
你要跟普丁翻脸，害我们死这么多人。
哎，莱茵的思维是不是就这样子？
有道理吗？
对不对？
这有道理吗？
哦，泽伦斯基害死乌克兰人民，
都是泽伦斯基。当时你只要跟普丁跪下就没事了嘛，何必跟他搞这样呢？你看死这么多人，这就是叫做没出息的概念。所以我说哈，很多事情大家不要过河拆桥，不要过了这个危机之后，你回来检讨带大家打仗的人，带大家度过危机的人，这不厚道。所以我说，可是我有问过蓝营的人，我说，哎，你们干嘛这样子？哎，我说陈时中到底哪里得罪你们？他就跟我讲，他说，兄弟啊，我告诉你啊，不这样子打要怎么选啊？不这样子打要怎么选？
所以这颠倒是非。
对，不这样打要怎么选？如果陈时中做的好棒棒，陈建仁副总统做的好棒棒，那我们就不要选了，就让他当选就好了。所以体谅他们一下，他们不得已了。非这样走不可，
但是选战不能这样这么恶质了，都用那种抹黑然后这个扭曲是非黑白的方式，台湾人民会看不下去啊，特别是跟中国的关系，到底现在今天有最新的新闻来，瑞哥，这个蒋万安，他是中国一直在寻找的台湾内部的配合者吗？蒋万安参政跟当初是在上海决定吗？这到底怎么回事？跟蒋孝严去参加习近平的家宴会有关联吗？
台湾有很多那么蓝营的这个有志于政治上面的发展的算是比较中生代的人啊，都会跟着爸爸来到中国，那么习近平见面以后还跟他握手，然后没多久就来参加台湾重大的尤其是六都市长的选举，过去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啊。那么当然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他会认为我就中国国民党就跟中国共产党关系比较好啊，他们以前也认为说这样这是他们的红利啊等等啊，有别于民进党的一个部分啊。那么刚刚讲到这个柯文哲市长没有错，刚刚讲到柯文哲市长的防疫，让我想起了淮南市长柯文哲，他又发明了一个暴力防疫，还记得吗？通通打疫苗，阿中部长应该印象很深刻。那时候疫苗对不对，大家这个抢得要死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去搞特权疫苗，他就暴力全打，打了以后半夜被叫醒，几十个人确诊，结果你又把疫苗打在他身上，莫名其妙嘛，一窍不通，又以为自己很棒啊。那么柯文哲那么搞这个双城论坛呢，我前几天呢看到黄珊珊接受那个电视台的一个专访，他提到说，政府不方便做的，政府不能做的，首都市长可以做。他这样讲好像好像有他的道理就对了。可问题来了，
做什么？
请问你双城论坛办那么多年，中共军机有没有少落台过？没有啊。
对。
中共军舰有没有就这样子那不来骚扰台湾？没有啊。
对，
该发射的飞弹不会少，该过来乱你的这个军机不会少。那我问你，你双城论坛办了半天，又怎么样？你办了半天又怎么样？又对有什么帮助？马英九过去当八年的总统，签的跟对岸签了一大堆的什么什么乌龟博协议，签一大堆，对方现在那么已经六年多了，已读不回就已读不回啊。
对，
所以呢？抗中保台不是要去抗中，这个中不是像那个柯文哲讲的是陈时中故意要对抗陈时中，问题就在于这个中是因为你这个潘树兵这样对我们，我们谁不喜欢和平啊？你和我搞我到底打个政治力文化交流啊，然后啊演艺人员大家我没有意见啊，你知道吗？这其实我没有什么意见的，可是现在不是，现在习近平为了十六号，这个月十六号也被登基变皇帝，所以呢他对台湾整个态度完全变了。马英九这几天在帮他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不是造势啦，这个竞选总部啦，然后呢，这个辅选呐、啊，你要知道一件事，习近平自己开口讲，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他现在直接跟你讲一国两制，中共官方直接发表没有一中各表，中共官方自己定调，你知道吗？
定调了。
这一次是中国官方自己定调，没有一中各表。你马英九不要再骗了，你国民党不要再骗了。
对，
没有什么一中各表，说我表我自己是中华民国，一中就是世上就一个中国，就是我中华民国，没有这回事。习近平跟你讲哦，没这款代志。
对，
以前我跟你是搬一下，这摆又来搬，对吧？那么事实上，我觉得阿中部长讲的很好了。如果双城论坛他当选这个台北市长，办了对那两个都市也好了，然后包括这个等于说两个国家也好，那对人民有帮助，我觉得可以办，可以办啊，没问题啊。
对，
如果没有意义，成为对方统战的一个标的，你办干什么呢？
对，
你办对整个台北市没有帮助啊，对整个台湾也没有帮助、啊。各位，中国共产党已经卖给 K 笑啊，为什么？他照理来讲不是因为拉台，以前会拉台这个中国国民党的这个选情吗？请问一下。请问一下，他禁止进口的这个世家哪个地方生产最多啊？
对，
台东太麻里啊，台东国民党执政，他照砍啊，你知道吗？
对，
永山洞已经不来这一套了，用金钱利益跟政治利益，然后呢在这边制造这个台湾的个统战啊、分裂等等啦、啊。那么别的党我不知道，别的党那么他们可以去跟共产党两岸一家亲，我不可能跟那种哦一天到晚拿着刀跟枪在我家门口啊，乒乒乓乓想尽办法要进来屠杀我们、凌虐我们、霸凌我们、霸占我们财产的人，我跟他两岸一家亲，你是在喊民哦，这不可能。你别跟我做朋友对吧？哈，大家要坐下来，解除武装，展现我们的诚意嘛。那和台北市民来敬对吧？那我们大家过得更好。哎，刚刚讲到防疫，我们台湾，我们已经防疫了两年多。刚刚这里外地讲，我们台湾人了不起，这个东西带了快要三年了。全世界各地哪个国家像我们一样？我的家人，在那个去年前年没有听阿中部长两点多的那个低沉的嗓音，我都很想建议阿中部长说，你干嘛回答那些记者很奇怪的不是跟防疫有关系的问好问嘛，问到一个多小时，到后来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那其实是很多台湾人他们内心的一个心理疗程啊，他借由这个疗程，你也给你两年多以前，四排每天在那边排队买口罩。
对，
最后台湾捐了全世界5500万个口罩、去年才会有那么多人把这个疫苗捐给台湾嘛。
对，
所以你安那对人，人就安那对你嘛，真简单嘛。共产党安那对人，人就安那对，真简单嘛。
对，
那么也希望，那么台北市民，我相信绝对不是都是盲从的。台北市民呢，他有自己，虽然人家说他是天龙国了，但台北市民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啦。
对，
我相信阿中部长他做什么，他提出什么愿景，大概把就金金东的款。当然有些人呐、我相信那个是少数了，有些人是什么意识形态作祟啊。
对，
那是少数人会这个样子，大部分的人还是希望选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市长。我也要告诉大家了，那么过去八年柯文哲首腕1兆6000亿的预算哦，就问一下台北市你看到什么？
对，
我问你，我会给你高鸿安不是到新竹市的那个图书馆去嘛？人家说这个是这个林智坚的个政绩嘛。柯文哲说那陈时中不能在台北市，因为到处都是他的政绩。你是去看的贵校？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有一个市长跟一个当了三年的副市长，你台北市的政绩是倒数第一名？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就是希望那么陈时中部长呢，他来选这个台北市长。
对，
你这边讲的，以后爱走掉，以后爱走搞，不要辜负市民的期望。
好，刚刚谈到呢，今年的县市长选举呢，也掺入了抗中保台的元素啦。那蒋万是说呢，绿营没招就操作这样的抗中保台，是这样的吗？当然，蒋万也说啦，这个陈时中是绕跑啊，从疫情指挥官这个好来跑来选台北市长，要请教副总统了。这我们阿中市长是绕跑吗？哦，当了这疫情指挥官就不能够这个转到其他的这个领域去发展吗？
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实际上在七月份的时候，台湾在准备整个台湾的疫情的控制上呢，是做得相当的好哦，就是疫苗覆盖率啦，或者是抗病毒药物，或者是快筛等等，而且整个民众的准备呢也相当的好。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全世界的防疫的成绩上都是排名在前面。所以我说，他不是一个绕跑的指挥官，反而他是一个很卓越杰出的指挥官。我在那一天呢，我也曾经提到，其实就我就近的观察呢，时钟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特质，像在这个900多天的防疫记者会的过程当中呢，他能够很不但其烦的，而且很用心的去回答所有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件事情，为什么他很快的可以得到全民的信任，然后大家都愿意听指挥官的要求，大家做好防疫的工作呢？最主要的是他有诚信，他按照证据来讲话，而且他按照科学的方法来告诉大家怎么能够把防疫做得更好。所以诚信至上呢，实际上是时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二个呢，大家可能很清楚嘛，他就是踏实第一嘛，他做每一件事情就是踏踏实实的一步一脚印的来做，他绝对不会哗众取宠，他能够要做到哪里，希望大家怎么样配合，都讲得一五一十。所以外国的媒体像 CNN、BBC 或者是 France 24，他们说啊，你们的指挥官啊，这个记者会谈了那么多的问题，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人民对他有公信力。当人民对他有公信力的时候，就愿意做好防疫的工作，所以就变成了良善的治理加上很好的公民素质，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这就在于这个时钟的诚信还有城中的踏实。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可能大家印象都很深刻，他是耐磨耐操啊。你看看这个保平新号或者是 钻石公主号或者是台商回台的时候，他不眠不休的去接这一些人回来，那这又反映了时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他常常说我是以每一个人照顾每一个人作为我的施政的重点，就是以人为本。那时钟能够这样照顾每一个人，我也相信如果时钟当市长的时候，他会从最小的小孩子，从还没有怀孕的小孩子开始，一直到最高龄的老人的照顾，全龄
全程照顾，
全程的照顾
全市民的健康，
全市民的健康。所以我觉得他以人为本的这个特质展现在他防疫的过程当中，是一五一十的展现出来，让我很佩服。另外呢，他有一件事情就是勇于承担很多事情，当底下的人做的可能有一点不是很理想的时候，他勇于承担，他觉得指挥官就是要能够带领大家做好这一件事情。那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在很多的国家的指挥官不是，我最近呢，就是刚好捷克访问团来台湾，这捷克就换了四位的卫生部部长，
这样子。
但是我们的指挥官他做得相当的好，我们全民都能够很支持他。另外一个指挥官是一个好的领导者，那这个好的领导者呢，就时钟自己讲的，就是要不怒而威，他自己很好的带领大家。那当他觉得做的不对的时候，大家看看他的脸色就晓得说啊，我应该怎么样来改进会比较好。他不需要随便丢公文啊，或者丢资料啊，然后去很生气的才让别人能够去服从他。不是，阿中不是这样的领导，阿中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牧羊人一样的领导者。这个一个领导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说不真正的权力在服务。实际上时钟在带领所有的防疫团队来做的时候，他们真正的权力掌握了防疫的权力，就是为了要服务全民。这就是教宗方济各也常常讲的。实际上我从阿中的身上就看到了这个勇于承担，还有很好的这个愿意呢不怒而威的一个好的领导者的特质。所以有这六项特质，实际上是做一个市长是再好也不过。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选时钟出来当市长，这是台湾的福气，这是台北市的福气，也是全民的福气。
对，这副总讲得很实在，也就做一个对比了哈，对比那位即将成为前市长的哈，这个柯市长随时都发脾气哈，随时气急败坏哦，什么丢公文等等，吓死人了哈。我们的市长应该是要照顾全体的市民哈，不论自从这刚出生的到老人家都能够照顾到。那陈时中呢，在这个竞选过程当中，其实也去尝试各个族群哦，各个的职业，各个的角色。阿中市长，这个我们看到你去尝试很多嘛，然后也希望能够争取到各个层面人的这个支持，毕竟以后你是要照顾他们的。那你去发现的这个就是说去关怀各个族群，你有发现最得到反应最多的是什么样的族群？那为什么这跟你需要去支持这些就争取这些年轻选票是有关联的吗？
其实我们并没有设定要争取年轻的选票了哈，我还是回来讲，就是说有一些生活的形态，有一些的样态，我们自己并不是很了解。那未来人家来跟我们说明相关的政策或相关的一些哈要修法立法等，我们就没有办法贴身体会到人家的需要。那这样可能会失之于偏颇。好，这些东西并不是要去学会这些事情，是想说有接触我们就有感觉，那有感觉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方向就不会变，所以我愿意多尝试。做市长的人是父母官，
对，
他就一定要有对各个层次、各个不同的生活的面向要了解，要了解的时候才能够展现一个父母官的一个气度，才能够真正去想要去照顾全部的人。
对手阵营还说你这样子尝试各种的角色是一直玩。
没有
一直玩，
但没有一直没有一直玩，一直去了解，
一直去了解，
一直去了解。
但是被扭曲成说你一直去玩，然后说你去玩就好了，是这样子吗？
哦，如果要说玩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一直认为说，在从小到大，其实你玩就是要占掉一部分的时间嘛。
对，
工作占掉一部分的时间，
玩也是很重要的学习过程。
玩当然是很重要啊，在你说做中学、玩中学，这都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有在坐在家里面就看着这资本的资料就做学习，生活的体验就是很好的学习的学习，运动间也是很好的一个好学习的机会，各类型的认为一些都吃物件嘛是种学啊，你对吃东西拿到的东西你是不是觉得感激？
对，
这里面是有多少人能够弄出这一碗卤肉饭，解干蛋卤肉饭， 古早的看安怎做，做好出来，对米安怎开始用，有些感谢的心无。
对。
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家现在在讲这事情，讲什么人设，那把这个人都是，就是嘛一元化去了啦。好、哥回来以前啊，上面开始喝，标准化。我不认为这样子，我认为我当市长，我要带上全民运动，全民快乐，好、大家快快乐乐的生活。台北是一个民主、自由又快乐的城市。
是，就是不要那种单一人设。当市长就要去了解各个层面、各个族群的需要，你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才能够去符合嘛，才不会定出一些天马行空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包括这个蓝营还有白营都在积极争取年轻选票，还有妇女选票啊。因为最近的这个所谓的教育的政策哈，蒋万就提出嘛哈，他希望能够把这个义务教育呢向下延伸到五岁，结果被记者一问就倒了。那事实上呢，黄珊珊也有提哦，时钟部长怎么样看？因为义务教育他说五岁开始嘛，但是呢。老实讲，这种教育政策应该是要全国一致的，能够这样子各县市大家去发挥嘛，然后大家去争取嘛，你觉得适合这样子吗？
没有，如果要讲到义务教育的话，那当然是要跟中央来配合了，那这事已经被谈论很久，那很多西方有些法律啦需要去修改。那对于向下延伸的这些事情，我不反对，我认为也是因为跟以前的情况渐渐不同了，家庭的教育跟学校的教育里面，可能学校教育慢慢会比较偏重，因为在台北双薪家庭的比较多，那家庭教育里面的时间相对比较少，如果能够向下延伸义务教育，也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等于是到比如说五六岁幼儿园的场地不足的问题，这些都能够得到一定的
解决。这个你没有反对了，
我不反对，但是问题是这不是感觉这台北市，
但是变成各县市都各自加嘛，是不是？大概哇，能够加多少是就再加多少。
对，现在是大概就有人提就是说三岁起义务教育嘛，那不过我觉得这是要跟中央好好的讨论啊，这个时候是应该是一个可以开始讨论的时间点。
是哈，所以这个各县市如果真的大家在选举的时候提出这样的想法，那或许中央或教育部应该可以拟定这样的一种政策跟制度啊。来，范老师，教育的部分你如何看呢？现在变成是一种互相争取加码，互相要去讲难听点，是不是一种政策买票？希望这些族群能够投票给特定的候选人来。
的确哈，这个刚刚讲过，北北那个基桃是一日生活圈，那不能说我台北市做这个政策，那可能很多的这个家长他是在其他县市工作，要变成都不制度都不一样嘛。那要么叫全国一致，否则变成各司其职哦。你台北市是五岁开始义务教育，那新北市呢还是七岁，基隆还是七岁，桃园还是七岁，那不是就乱了套了吗？
对，
就是一个小孩子好像他生在不同的地方，他可能就受的待遇是不同的，所以我还是要兼顾平等，还有就是区域的整体的发展，我觉得才是比较合理。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还是要跟中央来整合协调。不过刚才我觉得这个陈副总统针对这个我们部长的六项理由，我觉得都讲到他的一个人格特质，这很多是我们不了解的，我们没有参与在这个整个的运作当中，我们就是我们只有看这个陈部长开记者会。我觉得这六点啊，应该要好好的来宣传啊，在这个各个媒体，而且我们陈副总统这个不管在台湾在国际都有非常高的大家对他的尊敬啊，对他的敬仰，他是一个人格者，所以他想出来的话，我相信更让民众能够相信。否则我觉得现在已经被蓝跟白啊鸡飞城市啊，把我们的这个防疫说的一文不值啊，什么疫苗的问题等等等等，我觉得一定要拨乱反正啊。我觉得陈副总统刚刚讲到这六点，我听了就觉得很感动，而且我觉得的确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这样的领导的团队，难怪这三年我们的防疫能够获得这么样的成功，难怪整个卫福部大家能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一致对抗疫苗，对抗疫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难得可贵，可惜我们没有机会看到啊。那当然今天副总统讲了，我们才能够理解。那所以我觉得10月13号我们台湾终于可以开国门了，我变成林佳琪，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陈部长的功劳，所以我会建议陈部长那天应该去松山机场去送机，好，是不是？赠送口罩，对啊，对不对？这个我相信当地的国民，这个要出国的人一定会鼓掌嘛，我觉得哇，这个
10月13号第一班飞机
啊，
不管是飞到日本、韩国的都可以的，
对啊，然后迎接来台湾的观光客，也可以送他们口罩嘛，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国民外交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我有这样的成果，真的是得来不易。中国现在还在封城，还在封省。
对，
今天他们这样在放11国庆连假， 黄金周，就黄金周本来是全国人去旅游，就黄金周是全国封城，全国躲在家里
啊，
所以就表示中国的防疫已经面临到根本是失败，中国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后一个解封的国家。
对，
他现在要跟 BNT 说要买疫苗，谈不拢啊，他要人家给他这个相关的这个商务机密，那当然不愿意嘛，要把这个什么配怎么样的这个制造过流程给中国，当然不可能嘛。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出国旅游，你看现在办护照的人，哇塞，比增加了好几倍啊！然后旅行社现在生意重新又恢复了，我很多学生在旅行社上班，三年没有工作了，现在重新有工作，他们是每天加班，加班的好高兴啊！
对，
因为三年都没有工作了，所以我觉得台湾的经济正要起飞，台湾的观光客即将进来。你看最近饭店业重新大家在打扫，重新恢复，防疫旅馆变成正式要接待外国观光客来，那这个都是我们阿中部长的成就，所以我觉得这个光环应该要给阿中部长。
是，的确，范老师所提到非常重要一点，现在国门要解封了，其实不光是我们的民众可以出国旅游哈。国外的游客也可以进来，这不光是旅游业是一大利多，终于可以复苏了。来，副总统，国际的疫情是不是渐渐的要走向终点了？因为这对于我们台湾的经济复苏也非常重要。
确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也跟大家讲，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疫情控制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曙光。那实际上呢怎么样叫做疫情控制好，就是在这一波呢感染的人是越来越少。但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在与病毒共存的这个情况下呢，未来我们很重要的这一个病毒呢绝对不可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因为它有很多的轻症还有无症状感染者的病毒呢会从所谓的大流行进入到地方性的疾病或者季节性流行的疾病，就好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所以我在2020年一开始的时候说，冠状病毒已经会慢慢的演变成一个流感，像流感一样的这个病毒，那现在确实流感化已经出现了。那在流感化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更不需要担心，因为它的传染力很高，但是重症跟死亡的比例很低。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有疫苗、有抗病毒药物、有快筛，我们就可以处理得很好。那这些方面我们指挥中心加上全民的努力，其实已经做得很好。所以未来我相信冠状病毒一定会跟我们在一起生活，而我们会变成有一些季节性的流行或者是地方性的流行，但是它所造成的健康上的危害呢会减到很低。到目前为止的估计呢，实际上这一波的BA.5 呢，它所造成的致死率呢比起流行性感冒还要来得低，因为我们大家都打了预防针，也准备好了抗病毒药物，而且呢又提高警觉，所以大家不必要恐慌说跟病毒共存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没有，全世界的病毒我们唯一能够真正把它消除掉的就只有天花病毒，但是我们人类仍然是维持的一个很健康而且呢很幸福的日子。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台湾在防疫的成绩上是表现得很好，所以在未来我们开放国门，我相信在经济的发展上会有很大的贡献。其实台湾在防疫的过程，这经济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2020年是台湾是在经济成长上是唯一超过3%的一个国家，到了2021年，我们也是经济成长率很高的国家，所以我们是防疫跟经济呢是两条腿在走的，而且是走得很稳健，这是所有国际上的媒体都觉得很惊艳的地方，那就是因为防疫做得好，所以我们正常生活、正常上班，那这个时候我们正常上课，我们大家就能够过得很美好的日子。所以很重要的，这防疫很重要，防疫做得好，不止防疫好哦，连经济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对，防疫做得好，如果有这个陈时中部长有这个过去的防疫经验来带领台北市，那对台北市的帮助一定是更为直接跟更为大。时中部长，因为现在这个如果说开放国门然后国人可以旅游，我们的旅游业可以复苏，经济也可以带动复苏啊。台北市的经济要怎么救呢？
那我们经济在这两年其实成长不错，从两年的总共的成长率也到4%嘛哈。那我们对于整体的封城指数也是全世界最低的，我们大概只有20几。好，那我们的相对的致死率也相对的低，整体我们防疫成绩是相当好。那至于未来在疫后，第一个我们在这段时间因为防疫的关系，世界也看到台湾对于台湾的软实力是予以肯定的。然后第二个，在这攻击的绕台在侵赴台湾的时候，国际也看到台湾，也觉得台湾是好奇的。 然后第三个，台湾有很多的产业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好，譬如我们的 IC 的产业、ICT 的产业这些，好，就这样。我最接的生技产业，我们也很强。那相关的我们的智慧医疗、智慧长照，这都很好。我只是说，我们有很多让国外社会经验想要看的东西。换句话说，会展经济是未来是台北一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背后有强的产业在，然后大家愿意来。那这样我讲，大家对台湾是好奇的。
对，
我们能见度也变高了。所以我第一个政见，我一看到疫后复苏，在我下一任当市长的重要性，
会很多国际旅客进来。
对，所以我第一个政见大姐，我提的是一个国际事务局。好，在国际事务在台北已经不是用散装式的，好，要个别式的委员会或什么东西来处理这事务，要一个专责的单位，因为这在疫后复苏里面这一块对台北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把会展经济做好，或者把这些总部经济做好，是我们在这过来这里面直接要面对，而且是见机履机的事情。
是国际这个专责的一个机构。
对，我要做一个国际事务部嘛，
哈，
一个是让台湾在台北变成是一个对外国人是一个友善的城市，让优秀的人才可以留在台湾。
这有包含城市外交吗？刚刚我们提到，
当然有。
这个柯P办的什么双城论坛，基本上是一种城市外交。
对，
好，那台北市未来应该可以跟更多的国际大都会去做这种首都的交流。
对，当然。对。